爆雷房企首家境外債重組獲香港法院批准，秦剛仍然失蹤，蔡奇功不可沒。阿里巴巴歐洲中心疑涉嫌間諜活動，比利時情報部門介入。有一批鐵鏈女、中國社媒驚豔年輕殘障女明價販賣徵婚廣告。周潤發威武敢言談電影現狀。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融创中国境外债务重组计划，10月5号获得香港高等法院批准，成为首个扫除债务重组障碍的中国大陆爆雷房企。消息傳出後，融創股價再度大漲。陳體報導。
融創中國今晚6時左右在港交所公告稱，董事會欣然宣布尋求香港高等法院批准境外債務重組計劃的呈請，在2023年10月5日進行聆訊，並且該計劃根據高等法院作出的指令獲得批准。就是這樣，融創中國成為第一間掃除債務重組障礙的爆雷大陸房企。對於這個消息，融創中國代表暫未回覆道瓊斯通訊社的置評請求。早前融創中國9月18日發布公告稱，它的境外債務重組已獲得高票通過，債權人通過率為 99.75%， 債務總額通過率為 98.3%，預計削減債務超過45億美元。隨後融創就美元債重組直接向美國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已獲得美國法庭對融創在香港法庭有關協議安排重組的認可。融創中國去年5月曾爆發債務危機，對於近期的利好消息，融創的危機是否正在逐漸化解，有待時間給出的答案。不過，相比之下，中國恒大集團在主席許家印及多名高層被中共當局拘捕後，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大陸投資家評論稱，融創的核心資產大多位於一二線城市，而融創出現債務違約之前，融創主席孫宏斌就曾自己揞荷包，努力挽救企業。如今融創債務重組基本已經完成，企業亦算上了岸。而相比更加激進的許家印，大陸投資家認為在地產行業，許家印算得是一個極端，他大開大合，賭性十足，涉足行業廣泛，但最終很多涉足的行業都成了拖累，大成了許家印致命的問題。據大陸媒體《證券時報》報導，香港股市今早開盤後，中國大陸房地產股走強，融創中國一度上升超過 12%， 收盤上漲 6.31%， 報港幣2.19元，市值是港幣119億3100萬。而早在8月，融創中國股價曾一度跌至剩下8.7元。
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繼續失蹤，缺席了9月28日的11招待會。有關秦剛出事內幕不斷爆出新版本，前中共外交官陳勇林披露王毅等人背後搞秦剛，底黑材料，而關鍵是習近平的身邊重臣蔡奇介入，企到王毅一邊。請睇報道。
57歲的秦剛去年以嚟獲得超常規提拔，去年10月20大上入選中央委員後，12月就馬上當上外交部長，到今年兩會上再破格被提拔為國務委員。但他今年6月失蹤，7月被免職，他的外長職務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兼任。中共駐雪梨領事館前外交官陳勇林近日對記者表示，習近平用人有個特點，喜歡用稍微低級的，然後佢連提兩級，那個人就會感到感恩，日後對他更忠誠，就是跟秦剛一樣。所以秦剛被搞成這樣，習近平自己亦很難受，主要是因為有人遞黑材料，是王毅他們這些人在背後搞的，遞材料最後可能亦添油加醋，外交部其他的人就在這裡看熱鬧。據說蔡奇是站在王毅這一邊，蔡奇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所以習近平好矛盾。蔡奇作為中央書記處的第一書記，公開分管的工作並不包括外交，但他的前任王沪寧2019年7月17日曾是陪同習近平接見全體駐外使節的唯一常委，目前未知蔡奇是否亦有同樣的安排。有關秦剛出事，目前傳出秦剛涉婚外情和間諜等醜聞，還有其他消息來源亦指秦剛因外交部內鬥而出事。7月17日和中共體制內有關聯的旅澳法學家阮鴻兵曾對記者透露，秦剛和王毅爭權，王毅認為秦剛要對美國的間諜氣球事件等導致中共處於外交被動的事件負責，而且秦剛霸絕了一些王毅所重用的人，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趙立堅，這些都觸動了王毅的利益，兩個人的權力鬥爭達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2022年12月底，秦剛接替王毅擔任外交部長後不久，時任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被從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任上調往外交部邊界與海洋事務司任副司長，被外界戲弄為發配邊疆。在秦剛出事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的時候，趙立堅的妻子湯天瑜的微博帳號大葱和臭丫頭在7月10日一連發了兩條貼文，一條說今日是個好日子，借發小視頻一用，視頻內容是趙立堅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時的工作點滴，另一貼文聲稱趙立堅是為人正直、為國為民的好官。趙妻的慶祝舉動被外界認為是助證秦剛出事，秦剛還被指和今年接替他出任中共駐美大使的謝峰互相不待見。7月19日在美國阿斯彭安全論壇上，當謝峰被主持人問到中共外長秦剛在哪裡時，謝峰回答等我們拭目以待，跟著自己笑出聲來。華裔學者李恆清10月5日對記者表示，二十大後中共官場至少表面上已經清一色是習近平的人馬，他們為自己的權力、錢、女人爭鬥，典型的就是秦剛的案例。他說早在2018年秦剛的婚外情就已經在鳳凰衛視鬧得風風雨雨，盡人皆知，據說外交部的人都知道，最後搞成這樣的樣子，實際上就是後來其他人要拿秦剛的男女關係問題搞臭他，因為他坐火箭上來的，上來後馬上將趙立堅這一班人收拾了，大家就找到一個舊聞拿出來炒，炒到最後令到最高領導人都不得不揮淚斬馬谡。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9月27日對記者表示，習近平識人不明，自吃苦果，他面對不同派系的人馬的內鬥無法招架，即使是本來是他提拔的一個黑馬，結果會變成了他的黑天鵝。有關秦剛的問題涉及婚外情等，蘇子雲認為這些消息透露出一個不尋常的問題，在過去習近平完全可以將這些負面消息壓下來，在自己任期的第二年之後再將它更換，現在壓不下去就表示內部反彈非常厲害。
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涉嫌在歐洲進行間諜活動，位於比利時的物流中心菜鳥網路，目前比利時情報部門已經介入調查，請你報導。
據英國金融時報5號的報導，比利時國家安全局正在監視中國科技和電商巨頭阿里巴巴集團位於歐洲的主要物流子公司菜鳥網路，因為該公司疑似從事間諜活動。歐洲各國政府一直在加強對中國公司構成的安全和經濟風險的審查，這個亦是歐盟重新評估和中共傳統貿易的一部分。比利時司法部長范灰肯伯恩表示，阿里巴巴的談判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天真的時代已經改變。今年7月比利時一項法律生效，將對基礎關鍵設施中的外國投資進行審查。目前比利時的安全部門正在努力檢查阿里巴巴和它位於列日市貨運機場的物流中心 可能進行的間諜或干擾活動。阿里巴巴在2018年曾同比利時政府簽署了一項協定，設立一個由他的物流部門菜鳥網路營運的電子商務貿易中心，並投入1億歐元的投資，其中包括物流基礎設施的建設。金融時報援引知情人士的話說，目前比利時安全部門正根據情報評估監控該公司的營運，其中一個審查領域是導入整理敏感經濟資訊的軟件系統。比利時安全機構表示，阿里巴巴存在構成一個關注點，因為中共的法律規定迫使這些中國公司必須將數據與北京當局和情報部門共享。阿里巴巴上個月剛剛在香港證券交易所申請菜鳥網路的上市，這個將令到該部門成為阿里巴巴今年重組並將業務分拆為6個部門之後第一個分離的部門。
中國社交平台出現大量關於年輕智障女性的徵婚廣告，而且明碼標價彩禮金額，引發輿論後帳號被封，質疑這個事件的網民言論遭刪除。請聽報導。
農村女孩21歲，八成智商，聽話，能踏實過日子。看相的趕緊聯繫。啞巴女孩21歲，人安全可靠。哪位男士看中，私聊我安排。這個穩當，沒想法，對她好，過到老，安全放心。21歲未婚女性，審稿149，比腦袋好的差一點，會做飯，願意閃婚。23歲聾啞女孩，人聰明，生活能自理，會玩手機，看相的可以視頻。上述的訊息是一位叫才哥全國相親的博主發布在大陸社交平台上的徵婚廣告。據九派新聞報導，該主播的帳號上還有大量類似的徵婚訊息，彩禮都是明碼標價，涉及的女性大多數是有智力障礙和或者身體殘障。該主播在接受採訪時聲稱自己是正規婚姻中介，有需求可以到他們線下的婚姻介紹所相親，交完禮金另付20000元介紹費就可以將人帶走，先結婚後戀愛。那些殘障的女性是父母找我們，所有的程序都是正規程序，必須見父母，還有律師辦合同。該主播 IP 地址顯示在雲南紅河州尼勒市。對此，尼勒公安4日回應上游新聞時表示，當地已經為此成立工作組，正在核查相關網傳訊息，並說好像視頻中提到的一些女性不在尼勒本地。該事件再次引發輿論風波，大多數網民不相信這個是相親廣告，而是在這裡公開販賣人口。這個不是公開買賣人口嗎？什麼徵婚？這個明明就是販賣女性，這個 XX 就是販賣人口，而且是殘障人士，犯法了。新中國什麼時候開始合法賣女子？我穿越了，中國法律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婚姻中介不知道嗎？堅決嚴厲打擊以彩禮名義進行的人口買賣犯罪行為。殘疾人看清楚智力障礙不能夠結婚，萬一不是父母是販賣人口的人。亦有網民質疑這個不是個案，發現房間裡面有一隻蟑螂的時候，說明已經害蟲成災了。事件發酵後，才哥的帳號被刪除，為這些被相親女性呼不平的訊息被封。話題炸了了，殘障女性們被掛在網上徵婚彩禮標價180000那個，我發那條亦被刪了，他們是什麼意思啊？公然拐賣人口平台，查核不去追究責任，有關部門不查這個才哥，只是解決發現問題的人。傳播港的微博全部被刪，殘障女性甚至連聲音都發不出，比水深火熱更可怕的無聲無息。還有些網友痛心地表示，這個可能是有一批鐵鏈女。去年1月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發世界關注，一些聲援鐵鏈女的人士被捕， 一些记者私下的调查结果被封，虽然强大的舆论倒逼中共不得不出面应对，但当局前后发布的四次通报都被网民指责是侮辱民众智商，而最后的判决亦只不过是以虐待罪轻判铁链女名义上的丈夫董志文3年多，以及徐州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而铁链女却被迅速消失。大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铁链女案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是对人口拐卖的纵容，会更加助长了贩卖人口的人的气焰。
第28届釜山电影节日前揭幕，法哥周润发获颁亚洲电影人奖。他在座谈会谈及电影创作的时候，承认中国大陆对电影存在大量审查，对香港电影制作人来讲很困难。他亦大赞南韩电影很强大，称当地最大的优势是拥有香港电影所欠缺的创作自由。请听报道。
在4日的釜山电影节开幕礼上，法哥身穿黑色西装，在法嫂的陪伴下上台领奖。这个是继去年梁朝伟后，再有香港演员获得亚洲电影人奖这个殊荣。法哥用粤语致辞表示，自己在1973年入行，至今已经50年，半个世纪真是一段漫漫长路，不过回头一望又好像是昨日的事。他逐一致谢帮助过他的人和机构，包括当初招收他进入艺员训练班的 TVB， 令他放眼世界的香港电影业，以及令到他专心拍戏的太太等。随后法哥和台下艺人和观众自拍，并大 show 韩语，引得全场欢呼声一片。周润发5日再出席名为《周润发之英雄风范座谈会》，和影迷大谈电影心得。被问到香港电影现状时，法哥指出，中国大陆当局有很多要求，所以我们的剧本必须经过很多不同的部门审批，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限制，对香港电影制作人来说是很困难。不过法哥表示，香港电影界仍会尽力制作具有香港精神的电影，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法哥还坦言，韩国的电影业目前很强大，因为他拥有香港电影欠缺的创作自由，能够制作各种不同类型和主题的电影。法哥的言论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好大胆的言论，不过是代表香港人的声音。亦有网民大赞法哥是娱乐圈讲真话的稀有型男。还有网民灰鞋表示，有人问我想哪个做特首，没悬念即刻答法哥。周润发由1973年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入行，50年间缔造出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卧虎藏龙等多部经典电影，除3度获封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外，亦成功进军荷里活，在国际间享负盛名。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